那我们回顾一下这一幅照片，我们上一次谈了三幅照片啊，一幅照片是一个话剧啊，一幅照片是电影，一幅照片是啊，我们所说的大教堂，对吧？这个大教堂，这个照片告诉我们，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是社会性，是团队性的，而教会就是一个团队，教会是神的最终一个征战的军队，所以教会里边看似每个人好像都是活的啊，都是自主的，可以选择的，都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呢，他在民众心中，他实际上是个属灵的灵工啊，他是一个活实的灵工，他是一个啊，每个人都有自己角色和岗位的啊，我们都各尽其责、各尽其职的这样一个这个高精致的这么一个团队，而这个团队既有神永恒不变的旨意，又有每个人的发自个体的自觉啊，内在的自觉，这样的一种团队，所以这样的话就给我们不是一个简单的乌合之众，不是简单的一个散兵游勇，不是这样的，它是非常强调我们的一个自觉的地位性啊，自觉的位置，就像足球一样，否则的话就不行。啊，明星队打一般的配合的非常好的队的话，明星队常常输啊，原因是他个体有英雄，但是整体没有协作，这是这样。那么我们讲了有这样的一段经节很好，就是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每一块每一块都是单个的石头啊，神雕刻我们成为一个灵宫，成为神的殿堂啊，而且是我们不是一般的死石头，我们是活的石头。那接下来我们用这幅照片来反映什么呢？我们不要做飘零的落叶，你看这些落叶多美啊，你看都可以说经典的，可以做标本的，多美，但是它离开了生命之树，它离开了葡萄树，它离开了真正的生命的源泉，最后它飘零，两三天以后就枯萎了。所以我们生命不要做飘叶，不要做这种啊漂泊的啊看似完好的落叶啊，我们也不做那种啊，那种孤独翱翔的那种沙鸥，我们要做啊有团队精神的啊这样的大雁啊雁群，这才是啊基督徒应该基本的一个觉悟。所以教会的本质，我们谈到了几点啊，谈到几点，实际上是两大方面，我们把两大方面给大家高度概括了。一方面呢，就是分别，就是教会是跟这个属世的一些东西是有区别的。第二个来讲，为圣啊，为圣的什么意思呢？它是跟神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教会是有神以马内利同在的一个团队啊，一个 community 啊，一个 team， 它不是怎么样呢？不是人说的啊，一个同乡会、一个社团啊，一个宗乡会馆，不是这样的。不是个 NGO 啊，不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不是这样，它是一个有被分别出来、有内在品质的，同时因为这个内在品质有神的同在，进一步高抹、进一步添加，使它的内在品质进一步完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分别呢，我们就叫做什么呢？就叫做与众不同啊，它的本质上与众不同的。啊，第二个来讲，为圣就是以马内利，就是原来有神的同在，所以我们的不同就变得更加的真实，而且更加的完好啊，最终圣洁，最终在圣洁当中神被成全，所以这样的一个完好的品质开始被神分出来，最后神通过改变，通过内在和外在的改变，最后它慢慢变质，最后来达到它品质的被成全，最后的被成全。这就是我们圣徒在一起的神所塑造这批教会这样的一批圣徒啊，最终神心意当中所达到的目的。那我们谈到了教会的正解，来了教会是基督徒啊属灵的家，属灵的家。教会是以马内利的，所以我们谈到了教会有三个最基本的特点啊，以马内利特点也是教会是神的国啊，神的家，神的民，神的君啊，就是总的来讲一个基础叫神的家。第二个来讲叫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圣灵的殿。所以你看教会是不同的，教会里边有形而上的，有那种超越的本体，神自己同在的一个地方，这教会是不同的啊。教会还有真理的，教会还有什么呢？还有啊，耶稣基督亲属等等。总的来讲，教会有跟神相关系的这一点。第二来讲，正因为跟神相关联，教会是被分别出来的，教会是经过真理被成圣的，教会是按照真理做更新的，最后教会是要为真理做见证的。所以它的分别和它的与众不同和它背后 啊，就是不同当中最根本的基础就是与神同在，所以教会这两点。那么接下来教会的重点是教会是基督徒属灵的家，那我们用这样的一种啊图表就告诉大家了，人家国啊，这是中国人很强调的各地家联合国。所以一个人选择家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权利的，就是你来了你的父母就与参与定了，不是说我选择了父母，不是像佛教说我投胎我要投哪个父母去，不是这样的啊，你投胎完全是啊自己决定不了啊，我们是这样看待啊这样的三个关系的。接下来就是基督徒教会国天国或者国度，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新生命的诞生是神在他既定的旨意当中借助一个时间一个空间一群人最后完成的，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会有一个属灵的家的这样的一个渊源，当这个家最后被神进一步的肯定进一步验证的时候，你基本上就没有选择家。所以中国有句话叫做狗不嫌家贫而不嫌粮丑，狗不嫌家贫而不嫌粮丑，就告诉我们这个教会最差的教会差到一定程度了啊，也没有钱，牧者也很差，这个各个方面都比较弱的时候，这个时候圣徒的兴起，基督徒的责任啊，很好的基督徒内在的品格，神的托付，就会成一批弟兄们兴起来。而他兴起来不是要拆散这个教会，而是要建造这个教会，他要跟牧师，他要跟弱的肢体一起成长，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现在的教会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的教会总的来讲啊，是基本上有一定的次序的啊，还另一方面还是一起成长，从我开始带大家，我们还在探索，还在一起成长的阶段啊，我对上面来讲没有一些属灵的权柄在压着我，不像天主教，不像其他的大宗派一样啊，这本身是一个好事，但是也是个坏事。好事的话就是我们有相对独立的看见和神之间的一些关系，坏事的话就是这里边有可能啊会出现中国人的东西啊，比如说夫妻店的东西啊，比如说啊权柄的东西，比如说权威的东西啊，比如说一人说了算的东西，这些东西就会出现。那么在这两方面我们能够有一个平衡，同时呢我们能有一个大家协作的，尤其在圣徒内部有一个交通的最关键。所以圣徒内部交通，我从我这里面开始给大家有个承诺，就是小组组长、执事、元老啊，有的不是执事但是是元老，而且年长，也相对的经历一些事件，也是成熟的啊，跟我的沟通是畅通无阻的啊，可以用一些心平气和更好啊，如果温柔的话语更好啊，有智慧的话语更好，所以我们交通畅通无阻。如果不行啊，粗鲁一点我基本上也能忍受，如果太粗鲁的话，那就是我就说你还是回去先练练，先漱漱口，练练语言美就比较好了。因为人都是人，人有的时候你很粗鲁的时候，你会把一些东西表达错了，明白吗？叫弄巧成拙，这就不好了。跟我接触知道的人，另一方面知道我这个人很自负、很自信，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的话，我是很敏感、很小心的。就是你的改变、你的内在一些东西、你的东西，我会听、我会观察、我会想的。哪怕你不说出来，我也会观察的。所以我还没有到那种七老八十老太太，不是这样的，我们非常的畅通啊，这方面畅通，只要我们沟通。现在我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我们一些组长长老现在跟我沟通不够了啊，比如说文强现在有孩子，三个孩子又带小组，又在那边，所以沟通不够了，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就电话沟通，电话沟通，明白吧？所以沟通不够，你会发现很奇特，积累了许许多多的里间层层的一些东西啊，我们跟神要畅通无阻，以马内利。我们圣徒之间要本着以马内利灵的真正灵的精神，就是心灵和诚实，我们也要畅通无阻。所以只要不畅通无阻，魔鬼就过来了，就吞噬我们。所以我们就出现了所谓的一些抱怨呐、苦读啊、孤独啊，一种 gossiping 啊，很多东西出来。所以真正 gossiping 出来的有很多，实际上是有更大的问题的，就是环境问题，不光是你的责任，是有其他的一些责任，包括教会领袖的责任，就是沟通不畅通啊。他有的说是报国无门啊，他总认为他最报国，所以他不想讲，所以他就背后有一些怨言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小组领袖要有这个觉悟，一旦出现这种话，马上跟他沟通。一旦发现哦，他跟教会领袖说，那你直接跟教会通过，然后或者说我们几个人一块儿去沟通啊，你会发现90%的问题全解决了，明白吧？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情绪化 啊，它不是信息化、理性化，它不是这样的，不是理智化，它是情绪化。就发现哇，这个不行啊，原来你这个讨厌啊，然后他就膨胀、膨胀啥，就对这个不满就膨胀。尤其是年轻人啊，不成熟的一些人，他不会用神给我们的理智去管束我们自己的情绪，啊，情绪出来就和洪水猛兽一样，崩就崩开了。明白吧？所以这就有很大的错误。所以教会是需要人有一个委身的，一个人不会委身教会，就变成了属灵的孤独者、属灵的不速之客、属灵的流浪儿、属灵的拆毁者和属灵的第三者，这些人都很可能成为教会当中非常尴尬的一批分子。他走游走于教会啊，他像一个游离分子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他到了一个教会的话，他带有很多其他的个人的一些啊目标啊一些特点，最后结果很惨的，在神的教会里边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跟神的许许多多恩典并没有真正接触，那这是很遗憾的事。所以我们今天谈到神透过教会祝福啊。祝福透过教会祝福个人，祝福他的肢体，然后神透过彩虹之家要祝福我们什么东西的时候，你自己看一下，如果你在这方面不能够有得着的话，那很可能你就处于一种游离的状态。好，最遗憾的就是看到年轻弟兄姐妹有这种状态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好像这是一个教会，而教会的话，当他各就各位的时候，就像军舰一样，就像一个整编的啊，一个我们叫做海陆空立体作战当中的一种协同作战的这样一个团队，是以这个舰啊代表这样的东西。这是教会高度发达的时候，因为自罪来到这个世界以后，我告诉大家，神的创造就分为两一分为二，罪来到世界以后，神的创造就一分为二。一个是在神的自己的掌控和圣洁里边啊，就是神的旨意、神的选民啊、神亲自的维护这样的一个东西；还有一批总想跟神对着来，虽然从普遍恩惠都在神的恩典里面，但是他总是跟神对着来，压制真理，所以就出现罪的一面，明白吧？所以圣经当中在分别这个罪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奇特。很奇特，甚至神透过对生物、对牲畜的分别，有的是什么洁净的，有的是不洁净的，就是把被造物分为两类，一类是洁净的，啊，我们说是分离道绝的，就是所谓的洁净的。而这样一洁净，就把万物分开，实际上这是神的一个预表，就是告诉大家，这个世界跟伊甸园所创造那原有的状态不一样了，已经被罪有玷污了一遍了。所以怎么办呢？基督徒将成为神真理真实背后的啊，这以他为基础的这样的真理的见证者。所以我们要拨乱反正，是罪的东西不断的被真理的东西所光照，是黑暗的东西驱走。那当然，最终神还给这些罪的东西留了最后的归宿，那就是地狱，那就是跟神永远不能同在的地方。所以这样的话，在神的国度里边，就会有神的旨意的运行，有神的原则的维护啊，有神亲自的同在啊，有圣徒的自觉的参与啊，这样一个美好的天国的世界。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征战状态。就是我们时刻啊，第一个我们要警醒自己，不要成为罪的俘虏，不要被拉到那边去。第二个，我们要成为什么呢？我们要成为啊真理的战士，要把罪的东西怎么样呢？要把从那被掳掠的当中，从那魔鬼手里再掳掠回来，让他们被掳的得释放。这样，我们再看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二三，这样的话就是各个教会如果都是精兵的团队的话，协作的团队的话，我们就成为一个舰队，太平洋舰队，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做了。所以啊，我们这样一个回复啊，大红来了，感谢主。那么不要紧，我们今天一定要完成啊，你所谓的那个目标就是六点结束啊。为了这个东西的话，我们今天压缩内容，但是呢，稳固之心呢是必要的。啊，不闻不知心，我们就会啊，脑子就会，我们谈到了何为委身啊，最关键的委身是有这样四个目的，一个四个含义，一个是摆出来交出去，就把你自己的货啊，属于自己的盘点一下，给大家亮一下，这叫做啊摆出来交出去。所以委身的人有一个基本的觉悟， 就是要先亮一下相，想想把自己的一些东西盘点一下，对吧？第二个来讲呢，就是定金信托委托的意思啊，它就是定金信托委，把属于我的交出去，就是信托公司的一个意思。信托公司的话，你虽然是最终的法律上的最终的所有者，但是呢，在经营过程当中，你没有经营权了，你已经委托出这个委托公司了。再有一个降身的让种权顺权柄，它一定要，我们既然交托出去了，我们在那个方面的主权一定要让出去，否则的话我们就成为背后的一种太上皇了。教会不是许许多多的太上皇，不是这样的许多的婆婆，教会就是你交出去以后，你把主权也交出去了。神要锻炼我们这个东西。再有一个言明阐明事情，这样一个词，就是大家的沟通是透明的这样。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了今天所谈的一个新的内容委身教会我们谈了，委身我们的本意谈了，那么我们谈到了彩虹之家基本功，叫三个委身基本功。所以基本功是一个基础的目标，也就是说它是基本的，大家应该都达到，但是它又是个目标，就是每个人都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人已经达到差不多了，有的人还没有达到，有的人正在往那个方向胸怀朝阳的大踏步的前进但是有一些人因为不明白这个东西，还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今天就明白，很简单，我们都是最多不超过五，都是3333，很容易记第一个就是每周的崇拜，大家那个基本的要求每周的崇拜，我以后我要单独讲为什么要每周崇拜，为什么七天有一次你要必须要跟神。那崇拜是沿袭了以前的安息日的一个做法，虽然我们现在星期六是安息日，但是崇拜自耶稣复活以后，崇拜我们可以改到主日这是新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传统。那么为什么要崇拜，为什么要安息日，古代为什么要，我今天就点到为止，是原来神创造万有以后，被造物有神的形象样式的人管理这个宇宙万有，尤其在人怎么样呢，我们看到人犯罪以前有安息，人犯罪以后更需要安息，为什么呢？为什么神创造六天他安息的样子，他的子民也安息，那个时候修理看守原子要管理万有神要祝福，要他们管理整个世界，管理这地等等，神需要他们安息。因为什么呢？因为人有创造力，有智慧，有选择权，有自由，有很多很多的力量，有神的形象样子，所以人呢很容易沉浸于什么呢，沉浸于他所做的，明白吧？我下棋下上瘾了，我去下棋，把下棋变成了我人生最高乐趣，明白吧？我工作到一程度，我就变成了工作狂，明白吧？我交朋友交到一程度的话，我就像整个的像社会活动家一样，对不对？我们现在有姐妹就是这样的，年轻姐妹像小社会活动家一样，明白吧？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赚钱赚股票赚疯了，最后我们就成为一个股票机器。就变成这样了。所以神怎么样呢？神就是好，你工作六天以后就专门有一天什么也不做，就是你的内心再不要面向于这个被造业，你的内心单单依靠我，在我里边担心。所以就是神操练我们，实际上享受这个一半的力很重要很重要。那这个时候人呢总是觉得亏，明白吧？尤其华人总觉得亏，我既然打不过你，我想多赚点钱，只能是等你歇息的时候我多赚点，明白吧？所以华人总是有这种小聪明，所以怎么样呢？一有华人地方，整个这种安息就变了。所以只要有华人，就忙忙忙，越来越忙。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可爱的一些弟兄姐妹肢体，陈一像王琦，我们现在都见不到呢，像王平啊，对，为什么呢？我据说他们每天都是9点10点才回来，典型的华人公司，就是老板。叫 Switch Shop 是吧？血汗工厂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是典型的华人东西。所以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进入了，既是很体面的公司甚至说什么投行的、financial 的、banker 的这些东西，有很多光环背景的话，进去以后给我做9点给我做，最后做的我们孩子都有点都不像样子了。这种情况就是我非常非常的担心，实际上我那个时候也是很 concern 这些东西，这就是典型的华人公司。
我们以后不这样啊，我们中国人要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觉悟，知道神的这个心意，我们就有一天神也不做 relax， 完全是啊在神里面得安息。可是到了新约，耶稣复活以后的话，这个安息就不仅仅安息了，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敬拜的，一个赞美的，一个分享的，一个完全是跟神享受神的荣耀，享受神的恩典，分享神的恩典，而警醒自己的人生，生命怎么是活得更像更像神，就这样的一些东西了。所以这一天是要的啊，这一天要的不是这一天出来以后就跟其他的五天六天完全一条两段，不是这样的啊，它又出现了一种非常贯通的圆融的一套东西，就是什么呢？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也是工作荣耀神，然后我们星期天来单单的啊去跟神沟通，明白吧？啊，星期一到星期五就出现了神的被造界。我们还是离不开神。那星期五来讲呢，把被造界我们先放一放，我们先跟神在一起啊，这是很有意思。这是神为了知道人有这个特点，所以神就特意的给我们安排了这个安息的一个情况。所以每周的崇拜是必要的。一个人因为工作啊，因为自己想自己再揽一些私活，再干些钱，再多赚一些啊，这种私房钱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你现在要彻底的改。那么你说现在整个的世界都是这样啊，我是干 saleswoman sales girl 啊，我是 waiter waitress， 我这样的都是星期天才能做工的，这是什么呢？这是我告诉大家罪的原因。这罪的原因就有许许多东西使这个被造界被玷污了。所以我劝大家，信心强的人我就是不干，信心弱的是干，神也是怜悯的，明白吗？你确确实实我就是没有钱了，而且现在那边大把大把的小费，就是那天星期六星期天晚上给我赚，所以你去神不会啊、怎么样，因为我们属于恩典时代，但是你不去神更虚，明白吧？如果你信心到一个程度你就是不去，我告诉你，你慢慢慢慢就过去了，你就会发现在你生命中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去就没什么了不起，明白吧？你相信这个。第二个来讲，小组团契，就是我们跟神要有关系的时候，我们跟每周一次的这样的小组肢体横向人和人的 human relation， 这样 human fellowship 也是必要的。否则的话呢，我们跟神好像很熟，但是我们人和人之间不会沟通，人和人之间不会爱，人和人之间形成的许多伦理和道德方面的东西没有操练的机会，这样的话很惨。这样的话基督徒变得非常的只是说一些属灵的话，唱一些属灵的诗啊，最后结果的话不会做人事啊，这是很可怕的。所以必须要有人和人之间沟通，横向沟通，明白吧？然后接下来啊，我们还要有财政方面，我们还要跟物方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表示。你看了吗？我们这是跟神的关系，每周要有操练；人的关系每周要操练；跟物的关系要操练。物的关系，所有的物的关系，实际上最终都现在呢，都可以用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发明，就是叫做一本等价物，就是货币啊，搞定。明白吗？这货币搞定以后的话，当你可以把初熟的果子，把头生的，把这个长子，把这个就是在我们说逾越节当中我们所看到那个景象的属神的那个东西的话，给神的话怎么样呢？我们在物里边基本上也能得自由，基本的自由也出来了，就是我们不被物所捆绑，不被自我所捆绑，不被跟神的隔绝的罪所捆绑，所以我们在罪里释放，跟神有敬拜关系啊，在自我当中有释放，我们跟弟兄姐妹有相亲相爱的关系，在物方面有释放，我们可以捐钱，我们可以自由的捐钱，这10%在新约和旧约有不同，在新约里边它是基督已经给我们救赎来了，明白吧？基督一次给我们付上代价，我们就说了，也就是这个10%不像旧约当中完完全是因为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来，明白吧？那个时候还逾越节当中，当神击杀埃及长子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对神的一个亏欠，所以神什么呢？就是用你付出的果子，就是用利未人20000多人利未人就作为以色列人头上的长子献给神，所以这都表现预表，但是到了新约的话，我们在基督里边已经是自由的了，我们不再是那样，无论是长子还是新者。所以怎么样呢？我们这个十一奉献是什么奉献？是自愿的奉献，明白吧？自觉的奉献是讨神喜悦的奉献。啊，你说我没这么大信心，我现在的信心就是最甘愿的，1%啊，就2块钱。你只要心甘情愿的，你觉得这是恩典的话，神也悦纳。
明白吧？
但是你说神对我的恩典大到一个程度，我90%的奉献，神也是悦纳，
就看你的情况了。但是我们毕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有一个最终有一个平衡，一个量。这个平衡的量在旧约当中隐含着，实际上这个供应当中，神有 extra 的10%给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有这个能力献出这10%。啊，这是 basic， 明白了。所以我们现在弟兄，你们姐妹，你们都找到工作了，很多人找到工作了，很多人在工作，啊，很多人已经工作，你们有没有把初熟的果子献给神？有没有献给神？这是很关键的。哎，我们弟兄姐妹，中国弟兄姐妹有一种很多很好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们俩感情很好，所以感情好，我 PR 下来了啊，然后我工作搞定了，我各个方面都搞定了，我请你吃个吃饭。中国人很有这个觉悟的，但是来讲怎么样呢？献给神的，哟，献给神，我不知道该怎么献啊，献给10块吧，可以了，是这样。所以这个觉悟，现在我们人要提升。要提升，我们感谢主，是因为在彩虹之家当中曾经有这样的几个案例，不是一个案例啊，常常好像是姐妹，她就是把第一月的工资献给神，这个我是很阿闷的，因为她里边，但是有一点我不强求，就是我看到她生命当确确实实有什么恩典，大恩典不是小恩典啊，她也努力工作，也努力赚钱，她赚那钱也并不多，但是因为他看到更大的他们当中神在他们家族在他们生命当中的祝福，所以他是奉献，是甘心乐意的奉献。所以这三点是最基本的三位神，交出你自己一天的七天当中一天的时间为神，是 committed one day from the seven， 然后给跟 God fellowship， 然后 commit your own times， 然后跟弟兄姐妹相交流，然后 committed one tense 啊，有 income 啊，这叫做 tithe 啊，十一奉献。彩虹之家要完成，这属于顺服方面工作，但是在教会里边，我们先拿出来讲一下，要完成三个顺服，这三个顺服好像是对大家的一种 discipline， 但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祝福，因为人犯罪以后最大的一个潜在的东西就是不懂得顺服为何物了。你看到了吗？我们谈了这么多的想法，我可以告诉大家，90%，也不是100%啊，毕竟还有一些属灵的一些东西，90%，它背后的动机都是一个 self ego ambitious， 都是这样的东西。它可以用很漂亮的话语说出来，但是背后都是一个不顺服的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既然罪已经不多了，已经让我们不知道顺服为何物了，所以怎么样呢？我们现在咬紧牙关，又要自己反省，到底顺服是什么东西？我们既然是被造物，我们没有顺服可以吗？我们既然啊是跟神有个等值差别，我们没有敬畏怎么可以呢？既然我们人都不是完全的，我们怎么可以用理想主义挑剔别人？既然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的话，总要有秩序。我毕竟要在一个地方要安分守己，我要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要有这样的一种基本的觉悟。所以接下来你就会有些顺服的，所以没有这些东西，你很难顺服的，明白吧？所以出来的东西很多都是自己的东西。所以我见的太多了啊，历史上的、现实当中啊、现实当中和教会当中我见的太多了。所以远视三问当中就谈到了，我还记得远视三问吧？远视三问谈到的第一问就是什么呢？顺服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当他看到一个教会的时候，他常常要问这三个问题：那你怎么解决顺服问题？第二个解决你怎么解决烧焦问题？第三你怎么解决十一奉献问题？这三个问题就是华人教会的三大症结问题。顺服当中有三个顺服，第一个我们要顺服属灵的路线，顺服属灵路线，我们的属灵路线就是比较稳妥的、比较全面的啊，比较相对也比较开放的这样的一条顺灵，就是三元合流为目标，然后一元为主为什么呢？为基本的策略，就是一元为主，就是我们基本上是在建立在基要真理这个根基上的，然后两元为辅呢，就是我们强调生命的更新，也强调恩高神的恩赐、属灵的恩赐，这尽量最终达到这三个方面能够合一。 这是我们这个属灵。在属灵路线当中啊，我们有一些具体的东西，就是以归正神学的基本的神学框架为主，但是兼顾要打开一些其他的东西。对，我们开一下啊，基因可以开一下空调，好像是越讲越热，有没有可能开一下空调？大家可能都有。第二个，在真理的根基上，我们就会出现非常明确的，而且这个意象是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明确，而且明确这个意象对每个人的生命啊的关联也是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明确。也就是道彩虹之家的最终，我们的生命每一个人都应该找到非常完整的一生命要奋斗的一些工作和目标。最后一点呢，很关键，就顺服属灵的权柄，就是无论是属灵路线也好，无论是意向，无论是为了意向我们委身同工也好，它最终都要落实到一个团队、一个组织的框架啊。没有一个团队，没有一个有序的美好的团队不行，所以每个人就要在这里边完成顺服工作。所以我们讲顺服权柄的时候，我们就要谈神心意中的顺服啊，神心意中的权柄和世俗当中的顺服和世俗观念当中的权柄不一样，不一样在哪？我们会要给大家谈，对吧？这里边有一个天壤之别，天壤之天地有多大，它这里边有多大，是一个质的不同，就是神所希望我们的顺服和世俗的顺服，神所让我们看到的权柄和世俗的权柄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以后再谈。彩虹之家，我们要明白三个明白，三个明白，大家还记得吧？这是我在营会当中曾经谈过的。我们要明白三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就是真理，也就是我们上周和这周我们要讲的啊。上周和这周，神的恩典很大，给我们看到一个整合的、整全的一个基督教所谈的真理观，圣经所谈的真理观。所以我们把这个真理观跟大家一揽子出来，我告诉大家，这个真理观是有圣灵感动、圣灵带领的啊！我也感觉很惊讶，因为我开始在谈的时候只谈了五个，后来我就在那坐了一个小时，就谈出了20个特点。这20个特点就整合了基督教的真理观，而且宣告了基督教真理观它的整全性、它的高超性、它的奥秘性、它的完备性、它的超越性啊，以及它的真实性，都超越了世俗的任何流派思想的真理观。它确确实实带有奇特的一些启示性的东西，是我们人很难够到那个东西，很难够到。哇，怎么够到这么高？没有，怎么看到这么全？没有，对吧？所以大家上一周的大家要听，这一周的大家还要听，因为这个真理观直接带出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跟这个真理磐石真是像把房子建在磐石上了以后的话，我们生命完全是不同的。这个生命很奇特，这个真理很奇特，这个真理不仅它给我们一个标准，硬，很硬的这个标准，甚至这个真理是活的，这个标准向我们说话，这个标准是挽回我们，这个标准拉住我们，这个当时教导我们，这个当时感动我们，哇，这个不得了，它不是一般的标准，一般的司法的一个硬邦邦的标准，或者是一个客观规律的标准，是我的常理我的，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明白真理。那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从初信的美好啊，跟弟兄姐妹的交流啊，团契的美好啊，还有自己一些感动活泼都出来了，但是呢真理方面出来的就不多，当然都不多，对不对？我们现在这样，所以现在一方面我们看到了每次也很多人到彩虹家来都觉得哇，彩虹家潜力太大了，你看了吗？太大了，特别好，潜力啊，大不得了。但是呢也很可怕，就是什么呢？都是潜力，还没有 fulfill， 还没有 realize， 这样就是可怕了。这样的潜力有可能它蹦出来的东西，如果管不好的话，它可能带有一种摧毁性的东西。因为能力出来的东西，如果不被神的真理所规范，它出来的东西不好。Yeah， 现在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有真理的根基了，所以我们三去查经的时候，我们说会有几个弟兄啊，他的发言就像总结式发言一样。所以我就觉得有神的话语原则智慧在他生命当中非常美好，但是我们有一些姐妹啊，信主很久了，或者是信主刚信，或者是怎么样的，很活泼，但是当你让他真正查经的时候，让他真正讲的时候讲不出来啊，这是我所忧也啊，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忧虑，这样忧虑。你说是不聪明吗？不是不聪明，哇，他在各方面聪明的不得了，但是你说他笨不笨呢？他还真笨。为什么在这么久这么多年都吃不来任何东西呢？ 一讲东西我看就走板，一讲就开始走板了，这就很难办，明白了？这是大家要警醒的，因为我们是真理源流，而且我相信真理可以使人的生命归正，不搞，先不搞那些啊神叨叨的一些东西。哇，我祷告啊，哎呀，我看异象了，哎呀，我就不得了了。不，现在不搞那个，就实打实的把神已经在历史上1600年启示的异象这本圣经先搞清楚，你就明白神的属性、神的旨意、神的作为了。你把这个搞清楚，你以后就可以归正了。对吧？接下来在这个基础上出来的很多很多美好的东西都是比较正的，否则的话你出来那个东西的话，很难说不是你自己出来的，很难说不是其他的有些东西干扰你出来的，明白吧？所以真理一直是我们最最关心的，我最关心。我跟大家聊天也是这样，我跟你聊几句，我看你大概，我给你一段圣经让你解，我让你祷告，我让你分享一些东西的话，不要多，一次而已，我大概就知道了。所以这也是牧者锻炼或者神给我们的一些很奇特的保守，因为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就不行，那就是正的东西就出不来，真的东西出不来，邪的东西就会出来。所以大家也要有的警醒，有的时候新来的朋友现在我问你几句话，你要小心一点。有的我不是敬意敬心的，我不是有意的要揣测你背后属灵的程度，都不是这样，就是我大概跟你几句话，我大概就清楚了。清楚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真理的总原则，就是总原则，对吧？就是总原则。第二个来讲我们要恩赐，我们要恩赐，我们要三个明白。我们要知道我们教会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还要知道我们个人神给我们恩赐神给我们恩赐是整全的，在基督里面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就是我们生而为人就是人，我们不可能像狗一样的人啊，不能像狮子一样的，不是这样的，我们生人就是人。那么在人的过程当中，他跟神同工同到一个程度，神会把他陶造成一个具有专业灵命、专业恩赐、属灵恩赐的一个人一个属灵人。所以既有人的通性，圣灵的果子，又有我们征战当中的属灵的专业性。所以一个人成熟到一个程度，他应该找到那个方向，当那个方向的时候，神再添加你，再添加点，你就长得很厉害了。就是既有成为人的饱满，同时呢又有专业技术方面的，就是属灵专恩赐方面的什么呢一个特长，这就比较好。那现在来讲，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在属灵专赐问题上迟迟出不来，就是这个花永远是个花蕾，就是这么多年了都是花蕾，就出不来。原因何在？原因何在呢？有些出来了我们在教会治理方面，我们在一些教会行政方面，我们很多情况下是出来了，有几个同工明显的有这样的东西，但是呢还可以再提升，就是已经出来了还可以再提升还可以再提升。没有出来的，或者是只是那个花蕾的，那你就快绽放，快的去绽放它。而且你绽放以后的话，它就会结果子，果子完以后长大了，最后就会 sustainable 就会有这样的繁衍，明白吧？那么这些恩赐怎么出来？我们跟几个弟兄姐妹，就是说彩虹之家的一些同工比较来的比较早，而且我在一直在带他们，我就是每次都跟他们谈，就是你有没有很突破，这种光谈是必要的，而且是经常谈，但是来讲呢开不走也是更关键，就是谈完一个程度的话大概有一个方向，其实神给我们的话很重要的，有的时候是大概一个方向，怎么样呢？你就要开不走了，如果你不开不走，永远陷于谈的状态，那个花蕾最终的那花蕾还会萎缩的，最后又就都说缩回去了，就不行了。所以与其什么呢，我们中国人说与其临渊沐鱼不如退而结网，就是想哎呀我想做这个，哇这钓大鱼，这钓这么多鱼，你回去结网以后你慢慢就可以钓鱼了，就是这么简单的，明白吧？所以一操练马上就出来了。所以现在我们现在翻译了一本书是俊杰主持下翻译，大家翻译都很努力，这就是操练。操练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成熟，第二本书的话就可以上了，第二本上完以后的话你就知道
这是神在国度里边很重要的一个媒体，一个传媒，一个属灵的一种启蒙运动的一些东西，所以是必要的，就是翻译的、编撰的、出版的、创作这些东西，为了中国这片未被福音化的土地去宣传，中国需要100年，所以这些是需要太多泰国的同工了，而这些同工的很重要的基础就是一些教会，而这些教会像彩虹这样这么典型的教会几乎太少了，就是我们教会当中70%的人都有一定的学习能力和钻研能力，那你现在这些东西不用到底干什么用呢？文章千古事，我们就说按着中国人的一贯的情况下，你写文章，你编撰，你出版啊，你 editing， 你 compiling， 你做这个东西的话，我告诉你都是容神一人的，而且我叫做什么呢？叫做啊，我有句话没怎么说来着，就叫做在地上也是非常非常有尊贵尊荣的，在天上也是有美好的继承，就是功在天国啊，这个叫做名垂青史，对，叫功在天国，就是这样。所以基督徒现在不做这样的大生意，那我们这不是光明之子啊，就不是耶稣所说的路加福音所说的光明之子，我们是愚蠢之子，我们还不如那个管家的，你看那个管家都知道提前把一些账目转好了，要贿赂一些更好的更有钱，我们光明之子什么呢？就是要把很多的天赋工作啊，寄希望于讨神最终的那个裁判的喜悦。所以我现在告诉大家如果什么都无稽的时候没想干，但是呢一到周末晚上的时候还有点空余的时候，你就做这个，你就自己承担一张，然后自己承担一本书进行翻译，然后我来给大家找出版社，我来给大家找销路，我来给大家做，你这样做，每一个人最终临走的时候，爷爷奶奶妻子儿子，这是老爸说的一本书，你看啊，也很好的，我每一次看到 to my 啊这个wife 啊 ，to my dear children， 是不是？你看那些人写完书以后，对不对？啊，文清出版社打出来，你看那些出版社那些人都是这样的，也很好，很好的。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这是非常美好的，而且现在是神所需要的事啊！你跟神同工，把你的恩赐、抱负都开发起来了，又同时又合神心意，何乐而不为呢？多好！大家去做吧。再有一个就是呼召，我们三个明白，我们明白恩赐以后，所谓的呼召就是神在生命当中给你命定的东西，这个继承不变的东西啊，就是有永恒价值的东西。那么很多人就说，这个呼召是不是唯一的？在呼召当中我们有没有选择权啊？这个呼召到底是神定的，还是我们人跟神的啊共同商量的结果啊？这个呼召为什么我自己出不来？为什么我在我面前永远是好多选择等等等等？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就像找对象一样，人神命定就一个呀，为什么我现在看到哪个女孩我都喜欢呢？啊，好像哪个女孩对我还有点意思呢？为什么这样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两个前两关没有过，一个是真理，对真理你是不是越来越摸得很清楚，而且真理是活的啊，真理不是死的，不是个死的标准，它是活的。那接下来神在那方面给你恩赐，在给你恩赐的时候，你就往那方面做越来越好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身边真正完成这个恩赐让你发扬光大这恩赐的话，最终就一个，明白吧？你的伴侣最终就一个。所以我们来讲呢，我们就跨地区跨时空啊，采取一种闪电式的一种一见钟情的这个东西去找配偶。我对这种找法的话，我始终是存在很大的怀疑的。我不能说啊，神说没有这种可能性啊。你看亚伯拉罕跟以撒咋不是跨地区？那个跨地区跟我们这跨地区不一样的，那个跨地区有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渊源的问题。所以我一直对这个不一样，我常常认为在属灵伴侣当中，如果是神命定的那个唯一的东西的话，然后呢在这个侍奉当中里面呼召是唯一的东西的话，它都是需要一段时间跟神同步，跟神同步才能，就好像那个交接棒的时候，第一棒和第二棒交接的时候，它要有一个助跑一段，它有一个交接的这个过程，它要有这样过程，这样你才能找到那个东西，找到那个合适的东西啊，从神而来的 而下。那么你没有找到那个东西，你没有跟神默契同行到那个程度，那出来的那个人是不是可以呢？也是你觉得不错，他对你也不错也好，现在都是信徒也们，是可以的，神允许这样做。但是神允许这样做的话，那么你在事工当中，你在生命啊领受祝福方面、恩高方面，你会受亏损，你会受一定的亏损。如果不是神真正等候神命令了，或者就是你提前的一见钟情啊，提前的啊两个人就怎么样的粘在一起了，这样的情况，就是这样的话会领会有一些亏损，没亏损，对吧？因为神是活的神，所以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变腐朽为神奇，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有故事，慢慢修复神奇也会出来这个东西。但是人的呼召就是你跟神同行越深，你会发现那个呼召越明确，你跟神同行越深，你会发现这个呼召的唯一性，就这样的一个特点，明白吧？所以大家现在如果你说总不做，你总是在那儿谈听，总不做，你总是觉得哎，我这呼召我怎么觉得完全是天方夜谭，我怎么也不知道，也看不到他们捕风捉影的东西，你就看不到，明白吧？就好像你选择职业的时候，你一选择职业，你走到一个程度，到了40岁，到了45岁的时候，你就知道哦，我就是吃这碗饭，你就出来了。你跟神也是这样，你走到一个哦，我就是神就是让我做这事，你就出来了。否则的话，你出不来的，明白吧？还有一种情况，有些弟兄姐妹非常热诚，哇，很愿意信主一下，比如说啊，我们有些弟兄从新加坡来，我们有些弟兄从马来西亚来，但是呢，他很遗憾。他很可能进入了一种宗派体制，宗派体制是神允许的，但是呢，宗派主义是神不屑的。但是一个教会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一个国家，在一个社区教会成熟到一定程度的话，很容易受宗派主义的捆绑啊，几乎是很难避免在的。那么宗派主义捆绑就受到宗派遗留下来的一些遗传啊，这个遗传可能是几百年前的，所以到现在来讲已经没有跟现代适应这种挑战的这种活力的适应能力的，所以就带出了我们很多很多的一些啊不必要的一些东西，不必要，而且人还添加了一些东西啊不合时宜的东西，这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对吧？所以这样的人就要有一个什么呢？分别为要脱离，你要想你自己真正在这个充满着诱惑挑战的世界，你要为神怎么去做见证的。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哎，突然在教会里待了10年，哇，神就给他感动，就觉得，哎，我的信仰生命不应该只是参加什么唱诗班呐、查经啊，不应该这样，我觉得我的信仰生命应该有更多的东西。啊，就像耶稣一样，就像使徒一样，就像宗教改革也好，出现这么多美好的见证，这么多美好见证，各行各业出现美好见证，所以我应该再去问神，挑战自己，所以他就出来了。啊，这个人出来以后，他就进入了啊实实在在的，实实在征战进来的，啊，实在征战。财富之家的三个更新，为了完成。啊，呼召，为了完成这个呼召，为了完成你的使命，怎么办呢？你需要经历三个很重要的更新。这个更新我们谈到了三点，这三点也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具体说就是这半年来我深入思考的一个东西。身体要健康，神有保守，但是我们对身体健康不达到一个程度不行啊。我们基督教总是觉得我们这个东西是个皮囊啊，这个东西是个帐篷啊，这个东西记得，所以我们要为了神可以舍命等等，这样的一个宗教观念啊，在特殊情况下是非常美好的，在普遍的情况下是要不得的。为什么呢？我们身体不好，违法成为神的殿，为神做见证。所以基督教有美好的见证，因为西医整个从解剖学到药学到各个方面，西医方面是西医。给人类的贡献啊，它有基督教美好的传统，但是它在整体当中的一种生命当中内部更加和谐、更加一致、更加全面的这些东西的话，东方的文明会给我们很多的借鉴，所以基督教应该出现一些身体方面的大师、身体方面的顾问、身体方面的一些东西要出来。第二个来讲，心智健全，第三个来讲就是灵性活泼。心智健全主要是针对人和人之间的，
我们以前谈教会的心智健全方面是谈的很少的，或者是谈的总是不到位，总是不到位，就是凭信心啊，我们要火热爱神，我们全然摆上等等，完完全全是表现出一种跟神的某种关系。而心智健全呢，内在的是对你个人啊，个人老我品的东西，对外在的是跟人相交的一些基本的伦理的一些操守啊，一些修养。现在呢，我们基本上都没有啊，基本上教导无方。所以我们彩虹之家得到一个很重要的话语，就是在生命圣化基础上完成神的使命呼召。而且，所以没有心智的健全，我们圣化几乎就做了啊，只做了一少半，还有一大半没有。因为神让我们在世界上不是要做一个神人兮兮的人啊，整天的不知道怎么，因为必须要通过祷告啊、喊呐、啊、说方言呐、啊、哭泣啊，才能知道我要做什么，不是这样的。神让我们在这世界上越成熟啊，他就变得越正常啊，他就变得越合理啊，这个人就变得越让人感觉舒服。所以有一些教会到一个程度的话，一谈这个东西就要哇，祷告就需要按手，就像抹油，就像跪下，这些东西的话，其实走入了误区啊，这不是神造人的一个形象啊，这接下来就造一个神颠颠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了，就错了。所以心智健全在我们现在来讲，在一辈子的事，永远不会为过。现在我们的心智健全，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走向一个俗人啊，就是整个是一个俗人俗皮子，不是这样啊，也不像走向一个疯癫癫的神人啊，疯癫癫的也不是人间，不是这样的。要时间人间火，但是呢，里面有深厚的真理的根基，之后的含人那样出来，我们才叫丰盛啊，才叫八面威风啊，才叫有光彩啊，才叫真正美好的见证啊。人要这样，我记着啊，中国的福音仗绝对不会靠这些人打赢的。尤其是在现实或者历史深入，无论是前途还是，绝对不是靠这些人打赢的啊！这些人打赢的话，也只是水过地皮时，唰一下就过去，就像你文化大革命啊、洪秀全运动，就过去一下就完了。真正的中国的福音运动深化，是靠一些表面上非常合理、非常正常的一批人，然后做很深入、很细致的历史性工作，所以我们福音才可以做成。另外呢，彩虹之家在这个方面有很大的潜力。那灵性活泼的话呢，就要告诉大家，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知识的脑袋，不能成为一个神学的脑袋，我们还应该有非常美好的东西，不要俗啊。我们知识健全嘛，也变成一种骄傲的一个俗的东西，我们还能够跟神有非常美好的活泼的交通、领受和谦卑，这样啊，灵性始终保持啊和活泼。那么在宗教改革以后，尤其是归正宗长老宗这些东西，就出现了死气沉沉，里面就出现了灵性不活泼。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啊，非洲的一些大复兴，我上次举过一些例子，还有其他一些大复兴啊，中国的很多乡村大复兴，复兴完以后人数哇重了很多啊，尤其是南美洲有一些地方天主教的传统也有一些复兴，像巴西也有复兴，哎，他复兴完以后，今天哇哈利路亚哭得不得了，然后明天的话他就去拜偶像，因为什么呢？因为巴西受天主教传统影响的话，它的偶像制度很多，然后在进入印第安当时的那些印第安地方的话，又保留了本土当中的很多偶像制度，所以天主教在巴西、在阿根廷那些地方的话，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东西。你说他信不信？他信基督。你说他信不信当地偶像？他信当地偶像。实际上他是个混杂的，他脑子完全是 syncretism 啊，一种混合主义的一种信仰。所以神透过复兴拉丁美洲，使这些人归正，归到新教里面，不在天主教里面，不在偶像，赶快他砸去砸。所以现在拉丁美洲的复兴主要是新教的复兴，不是天主教的复兴啊！是神把这些东西给他拿出来，我们也要注意这方面。光有属灵的复兴，没有很多的健全的真理根基的生命不行，光有一些真理的一些知识，没有灵性的一种动力也不行。所以归正宗在谈到这个方面的时候，我们很强调上帝的道、上帝的灵、上帝的灵和上帝的道这两方面平衡起来就非常好。然后呢，彩虹之家有三个很重要的操练，我们要操练三个很重要的本领。第一个操练就是操练顺服，第二个操练操练服侍，第三个操练操练配搭。这三个操练如果能做好，这就是一个非常美好漂亮的人，可以用了啊，可以重用，可以大用了。就是你要操练先知道顺服啊，你说我为什么要顺服，为什么要顺服你的呢？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是罪人，你缺少顺服，你不懂得什么顺服啊，就是这个原因。所以顺服你先不要问啊，你顺服谁，你就说你自己就缺少这个品质，
没有顺服品质的人啊，这个人的品质，这个人的啊生命是很浅的，属灵生命很浅的，对吧？一个人知道啊，以前中国人说啊，天大地大啊，天老大我老二，还我老天，天老大地老我老三，还知道哇，还有个天还有地的，所以还知道天高地厚了。但是这种人的话，常常就说啊，天地既然都不说话，那我老三能说，我老三最终是天地的代表，可以取代天地啊，最终天子天子就出来了。那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我们信仰的真理既不是天又不是神，它是有位格的神，这是最关键的。这就让我们始终知道人应该有敬畏啊，敬畏是位格神出来的东西，没有位格神的话，我们的敬畏是空的。敬畏只是在人生最困厄的时候，我们说才呼天抢地的，这个时候只要他稍微又活过来的时候，他就没有这个东西啊，冥冥之中有神，圣灵当中有提醒，他就知道这东西了。一个灵性不活泼的人，我就告诉大家，灵性不活泼的人，他是没有圣灵提醒的啊，这种人最可怕。而且有一些人表面上说有圣灵提醒，但实际上没有真正圣灵提醒，这个人很可怕。我知道，我自己非常知道，如果说我没有圣灵提醒，我会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但是感谢主，我现在依然是有圣灵提醒的，所以我知道有的时候我许许多的东西说完以后心里很难受很难受的，这我就相信有的时候你刚一说出口你就很难受了，所以你就说住了，这就是圣灵提醒，这是很真实很实在的，非常实在非常实在。所以因为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但是很遗憾我们有很多，我有很多的一些例子，有很多很最近让我也是很很恼火的例子，张丽知道很恼火的，很属灵的人，哇真是很属灵，又谈圣灵又谈对又谈很多很多东西，最后出现一些问题，到什么程度呢？我没有错误，错的都是你，我没有错误。这一点让我感觉是，这是即使真是你没有错误的话，我不相信这个，其实没有这个可能的，明白吧？人都会有错误的，所以这就没有圣灵提醒了，明白吧？圣灵来了为罪被一位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而审判，所以怎么可能没有错误呢？所以如果稍微有属灵觉悟，看了你这个东西好像说的都很有道理的呢，错了，你这里弄完以后的话，就说明都是别人的错，你没有错。所以我们很，我很遗憾，就是弟兄姐妹现在属灵程度还没有到吃干粮的程度，那种 spiritual discernment 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我们看一些东西的时候，常常被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给搅浑了头脑，没有那种真理的东西，说你这个东西似是而非，没有这个东西。我感谢上帝，在这个方面很少有一些情况下能骗得了我的，就是你跟我谈情况下是可以的，我觉得你有道理，但是我必须听那边，那边说完以后我才觉得怎么样，而且有些事是必须当时一块说的等等，所以有一些原则你要把握住，有些智慧你要把握住啊，有一些基本的一些属灵的判断力你要操练好，所以你才非常非常啊慎思明辨，非常慎思明辨。所以孔子说慎思之明辨者是非常高的一个君子之风啊，我们现在不能达到慎思明辨很难很难的。很难的，我们就会被人骗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出来的一些东西就不对的。然后呢，操练服饰，服饰就是 practice， 你顺服完以后，你就可以进入一种实习了啊，你不实习是不行的，你必须实习当中，你会发现有许许多多的一些东西还都是理论上的、口头上的东西，还没有真正经过生命的检验。啊，这是不行的，所以你服侍你就会发现还有一段路要走，还有一些个功课要学。那接下来呢，操练配搭，你操练配搭的时候了，你就可以进入呼召阶段了。啊，呼召和配搭完全分不开的，因为你呼召不是个体性呼召，呼召不是一个孤独的一种传教士，像施洗约翰那样在旷野当中，不是这样的。施洗约翰他本身也有徒弟，施洗约翰他本身也有很多的一些团队，这个，所以我们的呼召要进入一个团队呼召 ，teamwork corporate calling。一种整体的护照啊，这个人就好了啊，不至于用你的护照去评判，去 override 去别人的护照，这就不对。护照一定是有协同性的，这样学会配搭，学会配搭。那配搭，我们现在的工作配搭来讲，进展的还是比较粗浅的。我们基本上还没有特别的配搭，因为没有，为什么没有特别回答，因为我们没有一种整体性服饰，没有整体服饰，我们只是一些做阿舍呀、做代师啊这些服饰的话，这种配搭是比较浅的、小的配搭。 大的回答，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进入一些配搭，就是翻译书就需要有一个人协调啊，你读书你到哪儿到哪儿啊，现在我们这本书现在第二本书翻译到底怎么样，我们回来要 review 一下，需要这么长时间啊，因为那本书很薄并不长啊，这个配搭需要出现，还出现协同，还出现效率，配搭是为了效率。彩虹之家啊，最后我们要有三个成熟，这三个成熟包括什么呢？然后生命的成熟，然后呢能力的成熟，然后团队的成熟，这三个成熟是我们所寄希望和主义的。生命的程度是个体的 individual 的，我们就是说身体、心灵啊啊，这个灵魂体或者是身心灵这三个方面都要成熟啊，灵性的活泼、心智的健全、身体健康都要活泼，这样的话就进入了一个生命的比较丰满啊、比较丰盛的状态。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光有这个生命成熟的话呢，你还不行，你还必须要有一些属灵的恩赐啊，属灵的技能，然后专业化的专业化的追求啊，这样东西，所以你能力要出来啊，光有一个好的生命也不行啊，没有能力还是枉然的，还要出现属灵的能力啊。接下来光属能力还不行，你还必须有一个精兵的团队啊，成为神征战的一个团队，这是三个方面。都要做，这三个方面都要做。为什么你说三个不是四个不是五不是十个呢？因为这三个来讲啊，是我们应该做的必须的，也是我们现在比较欠缺的，而且我们也是现在应该可以上手的，就现在就可以做。你现在立定好这个东西，你现在就可以做。能力要栽培啊，生命要全方位成熟，然后团队现在要学会怎么去配搭沟通啊，最终彩虹之家要完成啊，我们的使命，我们的呼召啊，神给我们的意向，所以意向、使命、呼召，最终我们要完成。那你说真正完成到底是什么样的话？我告诉你，你持上了这个快车道，就像保罗说的，你已经跑向标杆直跑了，就是在完成的过程当中了。那什么时候在完成呢？我们死而后已，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在神那就说 OK， 他大事已经完成了，明白吧？所以进入到完成关。不是一个哇！我到55岁6个月，我完成了。完成了以后，我退休了，我属灵退休了，到上帝那个地方，整天就是领赏钱的，不是这样。在基督教的完成观，它是一个死而后已的完成观。所以我常常说，基督教里边没有失业，对不对？啊，基督教里边没有退休，啊，基督教里边还有什么？我就是三个没有，啊，没有失业，没有退休。是没有什么 boredom 或者什么什么，好像还有一个，是越干越精彩，越干越精彩。你只有进入那种快车道，才越干越精彩。现在我有点体会到越干越精彩的味道了，但是有的人还没有体会到没精彩，就是说还没有太上路，没有太上路，就觉得做这件事就是我额外的一些工作量，额外的东西，这有可能。那么我们最后，我们给大家这几个经节，第一个提摩太前书，他说。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只是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完美好的仗。美好的仗，这里边告诉我们什么？教会最小就是两个人，一个人是有没有教会呢？一个人可能还不能算教会。教会既然是会，就是他有一个聚会的意思啊，他是两个人，所以基督也说两三个人奉我名祷告，所以两个人，所以两个人的教会当中，我们用这句话当中可以隐含着许许多多丰富的一些属灵的性，方方面面的。第一个，我们看到了保罗和提摩太之间，在那种宣教拓荒的史上，就出现了保罗和提摩太特殊的一种配搭关系。啊，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提摩太可以认为是某种意义上的一种教会。在他们俩这种非常密切的人关系当中，你看了吗？保罗不是说安慰他，哇，你要好好的在教会成长，好好在那儿去牧，他没有，他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让他大那美好的事儿，因为神的国与世界国，光明和黑暗啊，圣洁的东西和不圣的东西，最终要宣战的，这是基督徒的使命。所以他告诉我们，当提摩太培养到一个程度，给他案例，给他高模，给他鼓励，给他教导到一个程度，最终要让他去打仗的。所以我们教会的培养，大家在座的培养，还有小组组长的培养，最终都要面向要给大家能出来为神做美好见证，做美好见证，做言做王就是打仗，如果没有这个打不了仗的啊。再有一点，那提摩太后书这样说，你要和我 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形象。这里面再一次看到了这样一个啊规模，可以说是最基本最基本的两个人这样的规模的教会，然后他们要形成一个同工一个协作，两个人就怎么样就形成一个团队，然后最后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基督。这样我们更加看到了真正的属灵的高峰是为神去做征战，而且不是散兵游勇的征战，而且是作为精兵的征战。 OK，我就给大家这两个经典就够了。以前我给大家很多经典，现在我把它砍掉了，就给大家这两个经典，告诉大家我们的生命是要成为精兵，是要进入征战，是要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大美好的仗，好不好？